最近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踏踏实实做门徒哈。所谓门徒，通常是指某个人的这个是忠实受教者、坚定追随者。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当然是要做主耶稣的忠实受教者、坚定追随者。上两次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舍己跟从主。要踏踏实实做门徒，我们必须要愿意舍己跟从主。首先呢，我们要愿意舍己，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我们也要愿意放下自己的依靠，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还要愿意放下自己的亲情，这是很不容易的。其次呢，我们还得愿意跟从主。要跟从主，我们就要遵循主的话语，我们要认同主的价值观，我们要效法主的生命。因此啊，要踏踏实实做门徒，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的意愿，也涉及到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对主的跟随就会越坚定。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变水为酒。感谢 Jason 弟兄还有青莹姊妹献上这么好的一首他能改变的诗歌，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变水为酒。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诵读我们要分享的主体经文，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也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独行其事的主，你是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神。主，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仆人的里面，来引导他来传讲你的话语，能够不折不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以致你的儿女们，主，以致真是每个听众也能够因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能够更深的渴慕你，能够更紧紧的跟随你。主，就在我们真的是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你，我们不断的生命被你更新改变，主，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所用，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荣耀主你得胜的尊名。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不仅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敬拜学习，我们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敬拜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那么记载的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故事的这个是情节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故事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下面的话，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真实的故事， 主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赐福我们，也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是第一节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第三日的话是什么时候呢？第三日就是从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所记载的那里叫又次日，又次日算起的第三日。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呼召了这个是腓力和拿但业成为门徒的那一天算起的第三日，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应该已经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还有腓力、拿但业这六位门徒。那么这个是第三日的话，是从这时候算起的第三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家人呢，他们就娶新娘哈。那么大摆筵席，大宴宾客，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隆重。耶稣的母亲被请去参加这个婚宴，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也被邀请，也来到了这个是婚宴当中。那么耶稣的母亲、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都被请去这个婚宴当中，但是圣经呢却没有提到这个耶稣肉身的养父约瑟。因此呢，许多解经家认为这时候的话约瑟应该是已经过世了，甚至已经过世多年了。因此呢，耶稣作为长子，年纪很小就开始要照顾妈妈，开始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所以呢耶稣从很小开始他的这个是生活是相当的艰苦的。耶稣从小那肯定是特别的懂事，也是特别的能干，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能想象那一定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对耶稣是特别的信任，他的母亲对耶稣也是特别的依靠。犹太人非常的看重婚礼，婚礼是非常隆重的。那么犹太人的这个是婚宴跟婚礼啊，是在同一天的晚上举行哈。新娘就在这个是亲朋好友的这个是陪伴之下，穿过这个大街小巷就来到新郎的家里。婚礼呢通常是在晚上举行的，明亮的这个是火炬啊，又照耀着这个是所到之处，让整个社区都分享新郎和新娘的喜悦，分享他们的快乐。犹太人的婚礼你猜他们要多少天呢？通常的话要有七天的这个是婚礼，而新郎家呢他要负担这个是婚宴一切的开支，还有预备一切，包括这个是酒水的预备。犹太人的婚礼是如此的这个隆重啊，场面盛大，时间那么长久，通常七天呢，这种欢喜快乐的气氛就围绕着新郎新娘，也弥漫着整个社区。新郎和新娘穿上这个是结婚的礼服，招呼宾客，而亲朋好友宾客们呢就是对新郎新娘包括对他们整家人都是热烈的祝贺。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想象是多么隆重多么欢庆的一个场景。中国人呢说无酒不成宴，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宴，这个酒对中国人的这个宴会是很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说呢，酒其实在他们的婚宴当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加利利的迦拿，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隆重的婚宴正在进行哈，非常高兴，非常的喜乐。但是圣经这里突然插入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酒用尽了。这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窘迫的一个时刻。通常呢，因为犹太人是如此的重视婚礼，如此的重视婚宴，因此呢，新郎一家他们通常都会提前是一年半载就开始自己酿酒，或者是自己酿一部分，或者买一部分， 那至少的话都是提前很多时间就预备好了，把需要的这个是酒都能够酿的充足，买的充足，预备的充充足足，只有多不能少，绝对的要充足。那么为什么这家人娶新娘办婚宴却没有预备足够的这个是酒呢？是不是亲朋好友来的太多呢？还是来的亲朋好友他们的酒量特大，一下子个个都像武松鲁智深这样子喝的太多，以致他们的酒一下子就没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原因，这些原因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这么欢欣的高喜高兴的一个婚宴，突然间酒用尽了，这是个大的麻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追求幸福，我们都追求快乐，我们都尽可能使我们的人生当中做预备的最周全，保证我们能够顺利，保证我们能够幸福快乐。但是呢，我们能够所有的事情都如我们所愿吗？即使我们的人生道路一直都很顺利，我们能够保证我们一辈子都很顺利吗？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否也遇过不测风云呢？你是否也经历过酒用尽了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如果完全没有经历过，可能是太年轻了。这个迟早都会来的，迟早我们都会经历到酒用尽了这种窘迫，这种困难的时刻。我们看到在这个是加利利的迦拿，一家人正在高高兴兴的娶新娘，高高兴兴的举办这个隆重的婚宴，但是突然间酒用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一点，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如此尴尬，如此窘迫，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把问题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母亲在婚宴当中可能不是一位普通的宾客，他很有可能在婚宴当中负责一些重要的事物。我们从第一第二节圣经可能得到一些暗示哈。第一第二节这么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那么从这里的话好像暗示着玛利亚在那里是理所当然的，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有点像好像连带的感觉，好像啊，是不是因着妈妈的缘故人家也请他去。当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重要的是耶稣也被请去这个是婚宴了，重要的是耶稣也被请去了。因此的话，当这个是状况发生的时候，玛利亚有机会把这个是难处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这句话很雷人，好像感觉哈。大家请注意啊，括弧里面的这个是母亲是什么？括弧里面的母亲是什么？是妇人，英文翻译成就是 woman 的意思，就是女人的意思啊。翻译的，如果你要翻译的更文雅一点，你可以翻译成女士。所以的话，就是玛利亚和耶稣，就是耶稣的母亲跟耶稣的这段对话，应该可以这样子。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如果我们要更文雅一点的话，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一听啊，就觉得耶稣这个是回答很没有礼貌的，很突兀的， 怎么耶稣这样跟母亲说话？有一些解经家呢，为了就是是缓和这种张力，他就说啊，其实啊，就是这个是妇人这个称呼其实是非常尊敬的，主耶稣这么称呼妈妈啊，也没有什么不妥，其实是很正常的。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比较偏离圣经的真正主要的含义。人这个称呼的确没有什么不尊敬的意思，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称呼，没有不尊敬和妇人这个称呼。但是呢，无论如何，耶稣对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人感到不舒服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或者说，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对母亲说出来，总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如果我们还不能够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特别是做母亲的啊，比如说一天你对你的孩子说，孩子啊，你帮忙把家里的碗洗了洗洗吧。这孩子就对妈妈说，女士，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呢。乐乐都笑翻了，是吧？这样的孩子的话一定是会受责备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他的母亲呢？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这个问题。当玛利亚发现宴席没有酒的时候，她为什么不去找这个是筵席的总管，而是来找耶稣呢？有两个大的可能。第一呢，玛利亚是非常的习惯找耶稣来解决问题，因为耶稣作为家里的长子，又懂事又能干，所以玛利亚是非常的习惯找耶稣来帮忙，找耶稣来解决问题。第二呢，玛利亚有可能是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来解决新郎一家的这种尴尬和窘迫。虽然耶稣他一直都隐藏他的神性，之前呢耶稣也不曾行过神迹，但是玛利亚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怀孕来的，对不对？怀孕的时候天使都对他说，你将要生的孩子必称为圣，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话，天使对他说，你将要生的孩子必称为圣，你将要生的孩子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的特别，所以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很自然的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他们婚宴的酒用尽了。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期待主耶稣来行一个神迹，给这个婚宴解围。因为在2000年前，这个商业也是非常的不发达，而且婚宴又是在晚上举行的，突然间缺了酒，即使你很有钱的话，那去哪里买是一个问题，即使你有钱也很不容易买得到，特别是要买这么大量的酒，很不容易买得到。所以除非神迹出现，很难解决这个缺酒的问题。所以耶稣的回答是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回答玛利亚，耶稣是以神的身份来回答玛利亚，你既然知道我是圣灵感应所生的神的儿子，那你应该要知道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所以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何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不是孩子对妈妈说话，这句话是神对人说话。我们要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一个孩子对妈妈说话，而是神对人说话。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这句话太突兀太突然了。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神的主权不可干预，第二呢，神的时间不可干预。如果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做那也是徒劳，那也是走冤枉路。所以如果神的时间没有到，我们应该要继续的等候。但是如果神的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如果还不去做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机会。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摩西 40岁的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摩西那时候他怎么样，他是大有热心的，他要拯救他的以色列的同胞，因此他就打死两个埃及人。结果怎么样？结果的话他只好逃到旷野去，因为为什么？事情败露，他只好逃到旷野。然后呢40年之后他一直牧羊，牧羊了40年，摩西以为他这一辈子那可能就只能够继续的牧羊，可能就死在旷野，也许这是他的想法。可是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呼召他，他就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感谢主。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谢主，他不像普通的妈妈那么生气，反而的话是非常的信靠和顺服。所以玛利亚他怎么反应？玛利亚他马上对佣人说一句话，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可以吩咐这些佣人要听耶稣的话，可见呢玛利亚在这个宴席当中应该是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要管一些重要的事物。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六节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读这几节圣经啊，觉得这个是听从耶稣的话简不简单？听从耶稣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简单？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对不对？一说完的话，这个缸口就满了，对不对？我们的感觉啊，听从耶稣的话真是很简单，倒满了缸口，对不对？那是仆人赶紧去拧开水龙头，对不对？唰唰唰，然后那个缸口就满了，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圣经，这同一句里面，对不对？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直到缸口，对吧？几秒钟就说完了。我们就感觉到就是这是听从耶稣的话太简单了，拧开水龙头，对不对？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容易呢？事实上啊，并不容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年呢，特别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那个是水是很稀有很珍贵的资源，可能当年一个村子里面可能就只有一口井，有可能一个村子只有一口井啊，你去挑水有可能要走很远的路，到了井口那里要怎么样，把这是打水的器具放下去，然后拉上来，然后倒进桶里，然后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到桶里，放下去拉上来倒到桶里。我这么说是很容易啊，其实我小时候我家里有一口井，在自己的家里哥哥姐姐他们打水，然后我的话也试着去打，那个是太小的时候皮还比较嫩，拉着拉着那个是都脱皮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他们要如此的反复的，那个是打满了这个水然后挑回家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新郎家里的话门口就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石缸可以装两三桶水。我不知道他们家离这个是水井有多远，如果是三四个佣人去挑水的话，就一起去哈，那么他们也要挑两三个来回才能够装满这六口的石缸直到缸口啊。因此呢，这些佣人要听从主耶稣的话是要付出辛苦的，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发生有两个因素啊，这个神迹的发生有两个因素。第一，把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把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当玛利亚看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她把这个困难就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要怎么样？第二要顺服主耶稣的吩咐。第二就是要顺服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再看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独行其事的主，即使没有人把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即使没有人祷告，即使没有人顺服，耶稣能不能行神迹？ 没有人向他祷告，没有人顺服他，耶稣能不能行神迹？能不能？能，对不对？大胆一点吗？能不能？能，对不对？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祷告，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他都可以行神迹。他可以说一句话，就让这个是六口石缸的水就自然的就是满了。他也可以说一句话，就让酒坛子的酒的直接的就满了。他行神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但是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来，他乐意让人参与他的工作，他乐意让人参与他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乐意让人参与他的工作，他乐意让人参与他的神迹。如果主耶稣只是静悄悄的行神迹，他把这个是酒都弄满了，对不对？只能够让这些宾客多喝点酒，能够得到这个益处，却不能够让人家从神迹这个经历当中更深的认识他，以致生命得着改变。主耶稣让人听从的吩咐，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他就让人从经历当中能够看到他把事情改变，看到水因着他变成酒，因此的话可以更深的认识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用人已经把这个是水倒满了，倒到缸口，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其实也简简单单，但是对这些用人来讲，你觉得简单吗？刚刚倒下去的那是让人家婚礼就让人家喝水啊，所以对这些用人来讲，他们的行为不仅是顺服，不还是一个信心的彰显。圣经也没有描写，我不知道这个水倒下去变成酒，那个是酒还是那个是白酒呢？还是红酒？我不知道哈，圣经没有讲。反正也是得信心，对不对？倒下去如果是还是跟水一样，那你要盛过去行不行啊？对不对？如果是变了颜色，这个倒下去的话都变了颜色，还能喝吗？这东西还能喝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用人的话，他不仅仅是要顺服，还是一个信心的彰显。他明明知道这是刚才挑回来的水，现在就去送去给管筵席的。但是呢，主耶稣借着他们的信靠顺服，让这个神迹就发生了。下面是这个神迹的高峰，第九节哈，管筵席的尝的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管筵席的人刚才还为了这个是缺酒而犯愁呢，现在啊，竟然品尝到如此香醇的美酒，就对新郎说：新郎官啊，你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啊，你不按常理出牌，大家刚才都说没有酒喝了，没想到你啊，你这个新郎官你留有一手，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新郎官听了他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有尝过酒，也怎么现在什么好酒留到如今。新郎官的话莫名其妙。所以因为筵席的惯例都是先摆上好酒，等这个人喝足了之后啊，再摆上次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人都懂得这个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先让大家喝好酒，等到大家喝的有点醉醺醺的，或者东西吃的有点差不多的时候，那么再拿一点次的酒，反正也是酒，你的味觉已经迟钝了，喝喝喝，对不对？就不太那么感觉。所以大家都很懂得这个是第一印象的重要，人都是先摆好酒，后面把次的来摆上去，喝酒就是越喝越次。其实多少时候我们跟人交往也是一样，对不对？总是会把这个是最美好的一面能够展现出来，然后的话逐渐逐渐那个就不那么美好了，甚至交往久了之后，那个就说是那个是丑陋的一面都露出来了。所以我记得有一位长老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跟人相处，跟人相处，远香近臭， 远香近臭，什么意思呢？不太认识，跟他有距离的时候觉得很不错，靠近了之后就发现有毛病了，远香近臭。然后我记得特别的记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哎呀，人跟人远香近臭，但是他说了一句，耶稣的话就不一样，耶稣的话越近越香，感谢主，跟耶稣相处越近越香，你越认识耶稣的话，你就越发现他的伟大奇妙圣洁公义慈爱，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我们看到没有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很容易就是美酒用尽，没有神了，我们的人生很容易美酒用尽，但是有了神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峰回路转，绝处逢生，感谢主。甚至我们的生命盼望因着有耶稣，由香由臭变香啊！不要由香变臭，我们因着有耶稣的话，我们的生命可以由臭变香，我们的人生可以绝处逢生，感谢主。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第二点，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听从耶稣随便酒，竟有好酒到如今。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作为今天的这个总结，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难免都会遭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啊！无论我们是年轻，无论我们是年长，无论我们的学历如何，无论我们的职业如何，无论我们的事业如何，也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都一定会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正如在加拿的婚宴，一户人家是高高兴兴的娶新娘啊，多高兴啊，高高兴兴的大宴宾客，没想到突然间酒用尽了，喜庆变成尴尬，甚至那时候不是一般的尴尬，在当时的背景，那是喜庆变羞辱啊！你说办酒席没有酒的多羞辱啊，是个很大的问题。幸亏啊，这个是新郎一家，就请了主耶稣来参加他的婚宴，主耶稣就在新郎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难处摆平了，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祝福，别人还夸奖他，哇，你这个新郎官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啊！倘若新郎官没有邀请主耶稣参加他的婚礼，他自己肯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酒用尽了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与主同行，主耶稣会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甚至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也带领我们度过难关了。甚至一些难关本应该要出现，因着有耶稣的同行，这个难关都不知不觉当中都度过。有主同在，一切都能够改变，因为他能改变。今天唱的是不是他能改变？他能改变，改变，对不对？他能改变，对不对？他能改变，他能改变，能变水为酒，他能化苦为甜。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把六口石缸的水都变成美酒，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的恩典是丰丰满满的，神的恩典丰丰满满，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的信心停留在变水为酒，倘若我们的信心是停留在天天就盼望主耶稣变水为酒来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么我们的信仰还是太肤浅了。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神迹的本身，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追求这个神迹所带来的祝福，我们的信仰应该来追求这位行神迹的主，我们的信仰应该透过这个神迹能够更深的来认识这位行神迹的主耶稣。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要酿出香醇的美酒啊，通常要多长时间？通常要多久？朱金昌可能懂，你以前喝酒要多久？通常可能都要一年半载。我查了，我 Google 了一下，查了可能最快的可能他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就开始出酒。但是你真正要酿出香醇的美酒，通常至少都得一年半载。我们知道什么贵州茅台那些酒的话，可能要酿几年、十几年，有几十年都有。所以要酿出香醇的美酒是需要时间，甚至需要年头的。主耶稣呢，一下子就把水变成了美酒，这说明主耶稣他是超越时间的主。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其实也还能够说明主耶稣他是一位超越物质的主，他能够使无变有。怎么讲呢？因为水的成分是氢和氧，对不对？水是氢和氧，我化学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应该对，你们当中有学的。水的成分是 H2O， 对不对？对吗？这是叫什么？氧化二氢，对不对？水的成分那就是氧化二氢，就是氢和氧，只有这两种成分。可是酒的成分就不是如此了，除了水还有酒精，对不对？酒精叫乙醇，此外的话还有什么甲醇、脂类、酸类等等其他的这个物质。因此的话，水是不含碳元素的，而酒的话单单它的酒精里面就含有碳的元素，还有其他等等很多很多的元素，那我就不讲了，你们其他人比我更懂，对不对？因此主耶稣要变水为酒，他必定在没有碳元素的里面变出有碳元素，还有其他的元素很多很多，那我们就不用去化验了。主耶稣他能够使无变有，他能够改变这个物质。当年的门徒当然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是的话他们发现主耶稣能够一下子变水为酒，他们经历了这个神迹，他们就将荣耀归给主耶稣。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主耶稣的门徒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时的用人，其实当时的用人呢也参与了这个神迹，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些用人的反应如何，他们是否也信了耶稣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也不知道。倘若这些人经历了神迹却没有信主耶稣，那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神迹都会过去，婚宴也会过去，美酒也会喝完，唯有信靠行神迹的主，那是永远长存。唯有信靠行神迹的主，我们才能够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这么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又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借着神，让我们借着神迹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借着信靠他，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让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的话有一个活出有个永生品质的生命，就是一个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一个真正属天的生命。倘若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或者荧幕前有慕道的朋友，我真是巴不得你能够因着圣经的记载，你能够因着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有限，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变水为酒的主。他其实是不仅是变水为酒，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你人生的主，以致你得着永生，也得着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丰盛的福气。 今天我们分享了变水为酒的神迹，主耶稣在2000年前所行的神迹，也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盼望我们都对主耶稣能够有更深的认识，盼望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迦拿的婚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迦拿的婚宴呢，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怎么样？我们人生都追求欢喜快乐，所以这个缩影是什么呢？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我们的人生到底是美酒用尽还是变水为酒，取决于我们是否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取决于我们是否信靠主，是否顺服主，是否听从他的吩咐。倘若我们信靠顺服主，我们就会经历迦拿婚宴的这种奇妙，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当然的话，神的带领和赐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会千篇一律的，神对每个人的祝福都会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这种祝福，耶稣被卖去做奴隶其实也是一个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变水为酒，必须你要经历难处才能够经历这种峰回路转，所以每个神的祝福会不一样。但是我们讲耶稣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邀请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这种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这种经历。主耶稣在迦拿婚宴所行的神迹给我带来最大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人生难免酒用尽，有主与主同行最安心。人生在世，我们会面临许多的困难，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也还会面临许多的困难，我们还会有经历酒用尽了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常常经历酒用尽了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常常经历酒用尽了的时候。怎么经历呢？经常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最迟可能从礼拜二开始预备预备预备一个讲章，礼拜天的时候一下子就讲没了，然后下个礼拜讲什么呢？哎呀，不知道。有些时候是有题目啊，可能啊，下个题目我知道怎么讲，好像，但是好像怎么讲出来呢？就像上次我预备水变酒，水变酒好像我读了两分钟就读完了，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经常是我的挣扎，经常是我的困难，真的是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下一个礼拜讲什么呢就不知道了，常常感觉到酒用尽了，困难来了，压力很大。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不过也感谢主啊，真是感谢主，这也迫使我是常常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向他祈求，主啊，我说怜悯我，主啊，救命啊。有些时候真的是，如果是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甚至有些预备的话，说主啊救命啊。但是感谢主，这么多年都是叫做什么有惊无险，这么多年的话还没有一次突然间就说是礼拜天没有。感谢主的保守，但是不要因为今天讲的神说是骄傲突然间就没了，我很害怕。我今天在这里真的是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常常的来在主的面前，来向他来求恩典，然后他赐下他的怜悯。所以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导，所以感谢主到如今他还使用我这个是卑微无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的生活平安顺利美满幸福，但是生活不可能总是如我们自己所愿的，再顺利的生活不可能顺利一辈子。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或早或晚，我们必定会遭遇困难，或是经济的困难，或是工作的困难，或是身体的疾病， 或是人际的冲突，或者是婚姻的问题，或者亲子教育的问题，或者是侍奉当中冲突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平凡人有平凡的问题，不平凡的人有不平凡的问题，大人物有大的问题，都有问题。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会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能干，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详细的来计划，我们一定都会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银行里的存款，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保险公司里的保险，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头脑里的知识，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我们最需要最需要的是需要跟神有关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他就愿意带领我们。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吗？你愿意邀请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吗？感谢主，有一个小孩子说愿意。你愿意，你愿意要求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吗？感谢主，感谢主，有很多都愿意。那你愿意信靠他，你愿意顺服他吗？你愿意吗？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信靠他，愿意顺服他，紧紧的跟随他，我们必定会经历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祝福。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认识主，又会更加愿意的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盼望我们都能够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现在是处于灵性的哪一个阶段，无论我们现在是哪一个年龄段，任何的职业，我们现在此刻就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掌管我们。愿这位变水为酒的神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赐福荧幕前每一位。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今天主耶稣他的神迹对我们有什么的启示，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带领，需要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开口祷告，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谢谢你 愿意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或是欢喜快乐的婚宴当中，或是我们人生窘迫的时刻。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愿意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但是亲爱的主耶稣，多少时候当我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刻，我们忘记了你，当我们觉得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聪明的头脑，有美好的工作，有许多依靠的时候，主啊，我们忘了你，没有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总是会有酒用尽的时候，但是亲爱的主耶稣，你却愿意在我们人生酒用尽的时候，你愿意帮助我们变水为酒，化苦为甜，因为你是那位伟大奇妙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信靠和跟随也不仅仅是停留在神迹的表面，不是追求这个神迹给我们带来今生属世的生活的满足或者短暂的满足。主啊，你可以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更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在内心深处更加是渴慕主耶稣你这位独行其事的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有更深的连结，以致我们不是追求这些属世的东西，但是我们愿意来跟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这种品格，我们的品性，从许多的苦毒恼恨，从许多的丑陋败坏当中能够被你来改变。主啊，这些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窘迫，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跟随你，我们里面可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能够结出丰硕的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深信，当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也会加给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